各位观众，你哋好，欢迎收睇《希望快讯》。今日系7月3日，星期五，我系魏玲。我哋先嚟睇几则快讯。日本防卫省今日公布，5月到6月日本周边海域军事活动，包括监控中共同俄罗斯嘅军事动态，其中罕见咁公开咗中共航母辽宁号嘅动态影像。日本先前透过护卫舰全程掌控中共辽宁号在西太平洋远航演习训练的实况，而中共先前宣称中共军方透过电子战系统已经摆脱了日本的窥视，但是这次日方公布的影像令到中共的宣传不攻自破。与此同时，日本亦都正在加强经济安全布局。日本政府为了加强电力基础设施的网络安全，规定自从2027年度开始，所有连接日本输电电网的设备必须拿到资讯安全的认证。但是日本市场占有率很高的华为、阳光电源、比亚迪、宁德时代等中国主要储电和太阳能设备厂商，现在没有一家拿到认证。中共以管制稀土出口对日本施加经济压力，而日本就以资讯安全认证堵截中国电池，双方在经济安全保障的角力持续升温。在星期四，一名美国籍飞行员驾驶一架载有7名乘客的民用飞机降落在局势动荡的印尼巴布亚地区之后失去联络。印尼军方星期五证实，这名美国飞行员已经被武装分离分子枪杀，遗体已经被军方找到并运离现场。机上7名乘客都是巴布亚居民，全部平安并已经返回家中。印尼军方表示，已经确认这次袭击是由西巴布亚民族解放军发动的。目前安全部队正全力追捕涉案武装分子，该武装组织已经被印尼列为极端组织。该武装组织确认犯案，声称这架飞机是频繁地运载印尼军方人员，并违反了该武装组织的最后通牒，是对印尼和美国政府的警告。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3日指出，总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川普今日通话，同意近期在美国会面声明指出，总理在通话中表示，美国是全球自由的保障者，以色列高度重视两国之间的紧密伙伴关系。这番对话发生在美伊联手攻击伊朗之后，也就是在外界报道两国领袖针对结束战争的努力出现分歧的时候。讲到三高，很多人只是盯住数字，但是其实有个信号更加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夜晚要起身去厕所几次，早晨起身仲系好攰，中医话呢个系代谢乱咗，脾胃唔顺，气血到咗夜晚亦都静唔落嚟。好多用三高代谢补嘅朋友话，冇谂到睡眠好咗，夜尿亦都少咗，呢个唔系偶然噶，代谢调顺咗，身体就健康。体验三高代谢补全身嘅调整，购买链接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在3日，英国、德国和波兰媒体联合发出警告，指出普京正在策划针对波兰的武装挑衅行为，可能会派遣俄罗斯士兵跨越国界侵入波兰领土。波兰总理纳夫罗茨基府邸的高层消息人士说，美国近期已经多次向华沙发出警告，说俄罗斯计划在未来的几个月内，会在作为北约东翼前线的波兰领土上制造武装挑衅。由于俄军主力仍然在乌克兰，没办法发动一场全面的常规战争，因此很大机会会采取灰色地带的低烈度的挑衅手段。美国警告说，俄国可能会使用无人机或者是导弹误击发电厂等波兰关键的基础设施，或者是进一步模拟空袭，逼波兰频繁启动防空系统。而在最极端的情况之下，普京可能会派遣俄军或者是白罗斯士兵进行小规模的地面跨境袭击。波兰方面预计，普京当局将会从白罗斯等方面发动攻击。一旦事件发生， 莫斯科可能会说是因为 GPS 的信号故障误入，或者是正在执行直升机救援任务，很大机会将会针对北约国家挑衅行为交货给乌克兰。作为应付，北约已经开始密集演习，德国空军司令更加是公开地表示，一旦俄罗斯真的挑衅波兰，北约第一时间就可能直接攻击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基地。北约峰会即将在7月7日举行，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晚再次强烈批评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关系极不对等。川普在他的真实社群发表文章，并搜出一张北约成员国的军费账单，图表中显示2014到2025年美国在北约的防务支出高达9990亿美元，相比之下其他主要成员国的支出就明显落后，英国是905亿美元，法国是665亿美元，意大利是488亿美元，而波兰是443亿美元。川普特别在贴文中提及，包括德国在内的其他北约成员国，防务支出甚至低更多。他认为在双方关系并不互惠的情况之下，美国继续走这条单方面付出的道路是相当荒谬的。川普更加在文中直言，他们没有挺过我们。德国总理默茨星期五回应说，将会在下个星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提及德国和欧洲提高对北约贡献的问题。路透社在3号拿到北约大使当日批准的峰会书面文本，声明根据北约第5条条约重申对集体防御的坚定承诺，亦都就是对一国的攻击就等于对全体的攻击。该声明还指出，北约成员国承诺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并在2027年提供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该声明仍然需要峰会领导人最终批准。路透社之前引述消息人士披露，北约预计在安卡拉峰会上宣布，欧洲盟国已经几乎填补美国缩减军事承诺留下的防卫缺口，不过仍然有待补足的主要缺口是战略轰炸机的能力。美国未来只是承诺提供一架，而不是原本的两架。另外，加拿大首席谈判代表克顿表示，加拿大将会在北约峰会上宣布成立全球的防务银行，目标筹集1000亿英镑的资金，以低成本融资协助加强盟国的防务能力。随着欧美安全合作重新调整，欧洲亦都开始将焦点转向中共。丹麦外长透露，王毅访问北欧期间将会收到制裁警告。中共外长王毅在2号到8号访问丹麦、瑞典、芬兰、挪威，这个是王毅今年第二度访欧。丹麦外长拉斯穆森直言，这次会面的两大重点包括中共在俄乌战争中对俄国提供设备和人员的训练，以及中共对欧盟的贸易失衡问题。拉斯穆森表示，中共对俄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支持，欧盟已经为这个在这里商讨对中共进行制裁。丹麦政治部分析说，拉斯穆森的发言反映了欧盟对于对中贸易失衡感到越来越挫折。该报道指出，王毅应该会在这次会中观察拉斯穆森的态度有多强硬，来判断欧盟到底有多认真。这个亦都令到王毅在他的北欧国家的访问中是否听到相同讯息变得格外重要。就在王毅出访的前夕，欧盟已经在会晤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之后，进一步向中共落通牒，要求在10月之前重置贸易关系，否则欧盟就会被迫采取行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到3号到印度访问，在2号兼且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在首脑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出现了互称兄妹的一幕。年长的莫迪称赞高市是美丽的妹妹，对此高市笑着地回应说，在上次会晤的时候，我们约定今后将以兄妹的身份继续交往。 他仲表示，我将会同身为兄长的莫迪先生一起，将日印关系提升到新的高度。在首脑会谈中，双方确认将会在半导体、重要矿产等五个领域展开合作，并宣布了大约130项日印企业间的合作文件，其中包括总额大约是20,000亿日元的投资。另外，在国防领域，莫迪重磅表示，印度和日本同意启动两国第一个的国防共同开发项目，内容是海军无线电天线系统独角兽。高市早苗还特别提到，面对经济武器化和非市场行为这些挑战，日本和印度需要加强关键矿产在内的重要供应链的韧性。分析认为，这次日本和印度几乎是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对接，亦都是印太民主阵营对中共经济胁迫和地缘扩张的一次正面回应。在印太局势越来越动荡的背景之下，这样的合作确实为区域未来的安全和经济格局注入了一股新的稳定力量。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军就在例行记者会中批评高市早苗频繁提及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构想是处处针对中国，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面想着是对立对抗。为了反中共民族团结法跨国镇压，瑞士民团上街抗议，旅居瑞士的西藏人和维吾尔族人联合多个瑞士民间团体和学者在苏黎世举行示威游行，公开谴责北京当局长期侵犯人权。目前瑞士大约有8,000名的西藏人，而中共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虽然以民族团结为名，实际的目的就是进一步地加强全面控制，对海内外少数的民族民主人士的人权造成严重侵害。这种情况之下，瑞士广播电视台 SRF 亦都以专题报道西藏的现况。报道指出，目前西藏有80%的小孩和父母分离，进入中共设立的寄宿学校接受长达15年的教育，多数的教师都是汉族，这个举动加剧了种族隔离。中央社指出，中共对海外意见人士和少数民族社群的跨境镇压已经持续了很多年，部分旅居瑞士的维吾尔族人甚至都不敢参与文化活动，担心公开露面之后会连累仍然在中国的家人，甚至都遭到当局骚扰或者施压。中共法案的施行亦都会造成更多的问题，但是面对极权沉默没办法带来改变，唯有勇敢地出声，才能够令到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国的人权问题。川普政府日前声明，国际刑事法院 ICC 对美国公民没有任何司法管辖权。路透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在2日咨询给国际刑事法院，通知美方未来将不会配合 ICC 展开任何调查，并拒绝承认该法院对美国公民拥有任何的司法管辖权。虽然美国并不是2002年罗马公约的缔约国，但是之前当局并没有做出类似的声明。罗马公约设立了 ICC 作为终审法院，赋予它起诉国家元首的权力。2020年的3月，国际刑事法院控方曾经针对阿富汗美军展开调查。自2021年以来， ICC 已经淡化对美方行动的调查，但是到现在仍然没有正式结案。成日盯着手机电脑看，到了夜晚的时候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点眼药水，吃点叶黄素就可以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干透了，这个时候吃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都吸收不到。这个就好像干裂了的土地，你放再多的材料没有水，什么都生不出来。润眼宝走的就是先补水再护眼的路线，它用石盒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的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了，眼睛舒服了，状态就对了。后面的叶黄素 花青素呢啲护眼嘅成分，先至能够真正咁派上用场。感兴趣嘅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啦。购买链接我哋已经放喺置顶留言啦。多谢收睇今日嘅希望快讯。如果你仲未订阅我哋嘅节目，请揿旁边嘅钟仔订阅我哋啦。我系魏玲，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